因为你没有
牧师帮助
你在这个教理上，你的教理就
很难透过
啊，所以这个看破跟放下
是相辅相成的。
你能够放下一分，
你就能够多看破一分，
多看破一分呢，
又可以多放下一分。
啊，
这个样修学，自然得
得受用。
那个受用实在不可思议。
那么这个两句。
别说里面的纲
啊，用这个两句
可以说把整个都包括了
啊，尽虚空变
化界
啊，一切事理全都包括在其中了啊。那么第三句是
深入一切三世门，
三世，三世有没有呢？
有，
三世是相啊，三世
是过去、现在、未来
啊，我们世间人
看这桩事情啊，以为哦，这个是了不起，神通啊，
他知道过去的事情，他知道未来
的事情
啊，当然知道
啊，就是三世不离一心啊，三世也是唯心所变。
这个所造为时所变，没离开一心啊，这再说明一心要紧啊，言说一切佛法轮三昧，这是拜佛说法，拜佛说法，拜佛转法轮，
演说不但说，还在表演着。那么我们要问了，什么叫表演？生活就是表演。释迦牟尼佛实行八相成道，那就是表演吗？言是身教啊，说是言教啊。释迦牟尼佛能行
啊，他这个国王王位他都可以学掉。从前世俗里面讲啊，富贵呀、啊，莫过于天子吧。富有四海，贵为帝王，人家求都求不得，
想尽方法想夺得这个地位。他是现成的王子，就要继承王位了，
他不要了，他是出家去，他就特务啊。天天去要饭，这个就是演啊，表演给我们看啊。
诸佛出现于世间，都是现这个相。啊，菩萨的本质。啊，这不一定，佛一定是先生在帝王家，学富贵而出家的，才能够启发人的信心，才能够叫人去思考，哎，他到底为什么？啊，启发人这个疑情呢，叫人。破迷开悟，世间富贵是无常的呀，是无常啊，是真常，这是聪明的。 啊，所以这一点呢，就比外道高啊。啊，你看这个其他一般宗教教主，哪几个是出在帝王家里的？啊，这一点是发人深省之处。啊，所以我们晓得眼就是他的生活，啊，他的一举一动，啊，从出生，啊，我们讲到老死，一生呢都是我们的模范，都是我们的榜样。讲整个佛法，他在一生生活当中通通做到啊，讲这个佛，这个佛法所讲的理论，这个方法境界，他完全表演在生活当中，通通受用到，这是真的啊，这个不是假的啊，绝不是谈玄说妙，不是玄学，是一种真实的生活啊！我们拿今天来讲是真善美慧的生活。世间人讲真善美，这有名无实啊。真善美慧是在大乘佛法里面啊，小乘时虽然有，不圆满，不究竟。尤其是在这个华严经里面啊，真正是显示的非常圆满，而没有遗漏啊，五十三位善知识从事于各行各业啊，什么人不能学佛呢？没有一个人不能学佛啊，究竟要什么样的资格才能享受这样圆满幸福的生活呢？人人都可以享受，真是平等啊！这个里面有富贵的，也有贫贱的，有智慧的，也有很愚蠢的，个个都行啊，没有不行的要我们真正明白这个道理啊，依教修学，把它变成自己现在的生活啊，变成现前的受用，这是佛法啊。哎呀，学佛来生才受用啊！啊，来生固然是有了，不是没有了。假设现前没有得到受用，是来生得受用。好比说这个树啊，没开花，将来会结果，谁相信呢？啊，现前这个花开得非常的好，那又大又美，那我们预期将来这个果实一定结得好，啊，才能相信呢。华严经五十三参呢，讲的是花报啊，啊，完全是这个现在很时髦的话讲啊，人间佛法了，人间佛法啊，现前所享受的境界啊，那个十大愿望倒归极乐，那是来生的享受。这个五十三参就是开花了啊，倒归极乐是结果啊，所以这个经实实在在是圆满啊，那么呢深入三世啊，过去现在未来啊，三世是一而三，三而一， 了知一切佛念海三昧。啊，了是明了，啊，知就是知道，啊，一切诸佛的愿海，啊，这个里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是狭义，指已经成了佛的人，啊，过去诸佛、现在诸佛已经成了佛的人，这些诸佛从因到果，从初发心到成佛，当然不是一生一世，生生世世所发的许多大愿，菩萨这个时候都明了了，啊，都明了，都见到了，啊。那么广义说呢，还有未来佛，啊，未来佛呢，未来佛就是一切有情众生，啊，这都是未来佛，啊。这一切有情众生现在在迷位，他们想修行了，他还不想闻法了，这个时候是什么愿呢？菩萨也明了，啊，这凡夫里面的愿呢，不外乎贪嗔痴慢法，啊，没有得到的想贪得嘛，得到的之后又想怎么样保持，不要让它失掉，患得患失，啊，总是这些愿望，啊，全都明了，啊，明了有什么好处呢？明了才能够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知道众生的这个心愿，说法的契机，啊，我们就常说先以利欲去勾引他，以利欲勾，后令若佛知，这有善巧方便，啊，所以要是不知道众生的心愿，不容易接引他入佛门，啊，知道他的心愿很容易把他领到佛门里面来，啊，这个事情必须自己先在佛门得到受用，啊，真正得到好处了，叫别人他相信了，自己没有得到，叫别人一问你怎么样呢，我现在还不行，那这个不可靠，啊，自己要得到，啊，就可以帮助别人，啊，他眼前有什么困难，啊，有什么需求，真的佛师门中有求必应，啊，这句话很动听，啊，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你求求不应的时候，是你不如法。啊，如理如法的求，没有不感应的。啊，所以求有求的道理啊，有求的方法，啊，要懂得这个道理，懂得这个方法。才真的有求必应，第六就是开悟一切众生，令出生死苦三昧， 前面一句着重的关机，这一句呢这是度众生了啊，这就有行动了啊。佛法教人是以除生死轮回为目的啊，但是那些菩萨在教化众生，当然不能跟佛讲，佛是再来的啊，那是没问题啊。菩萨纵然是等着菩萨，他还有一品无名没断尽啊。那么换句话说，他虽然是觉，觉中还有迷啊，啊，四十一品无名，等觉菩萨已经断了四十品了，还有一品没断啊。四十一品觉里头啊，他还有一品迷了啊。那么地位更低的菩萨呢，更不必说了啊。那像人叫初住菩萨，四十一品无名，他还有四十品迷，只有一品觉啊。可是这个地位的菩萨呢，他就发心度众生啊，他也能示现三十二相，愿以佛身得度，他可以示现佛身来教化众生。但是他在教化众生里面呢，就得要有三昧了啊。尤其是我们这个世界众生啊，正如同地藏经上所说的啊，刚强难化了啊。菩萨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自己要没有相当的定功，三昧就是他就是定功了啊，也可以把它翻作禅定了啊。没有这个相当的定功啊，会被环境所转了，那就退转了啊。那么这一句就是说，菩萨在三界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成就一切众生，绝不退失他的清净禅定，他不退，只有在境界里加深他的禅定，增长他的智慧。那么度众生与他有没有好处呢？好处太大了。他要不度众生，他后面那么多品的无名破不掉啊！啊，正是所谓教学相长。啊，他在这个境界里愈磨练啊，功夫越深，智慧越长啊。不像阿罗汉啊，阿罗汉一看众生刚强难化，算了，还不度了啊，自己过他的悠闲的日子去了啊。不像菩萨，菩萨是主动的，像这个无量寿经里面所说啊，做众生不勤之由啊，众生不勤他就来了啊，自动的就来了，不勤他就来了。菩萨精神啊，阿罗汉不是，阿罗汉一定要勤啊，你不勤他不来啊，你不去跟他求学，他不主动教你啊。菩萨不一样，你不勤他也来，你不想学他硬要教你。这个是菩萨跟阿罗汉不一样的地方啊。常愿破一切众生暗三昧，这个功夫比前面要更进，增进一层了啊。因为前面讲出生死苦， 帮助众生呢断尽四烦恼就行了，三界就超越了啊。可以说把这个众生呢提升了一个层次啊，提升一个层次，可是不究竟啊。为什么呢？他还有尘沙无名没断啊，这尘沙或者无名火没断啊，必须啊继续不断的来帮助他。所以这个地方叫长运啊，这是菩萨的大悲愿力啊。这种大悲愿力是恒长的，永远不退转的啊，要破一切众生的暗三昧。那一切众生暗，暗是代表无明啊，帮助众生破无明啊，这已经是化身大士的境界了啊，圆教初住以上的啊，常愿灭一切众生苦三昧啊。前面第六愿，第六这个据所说的令啊开悟一切众生呢，令出生死苦，是三界六道轮回。这个地方讲呢，一切众生苦是三界之外变异之苦啊。要叫这些众生，这个众生是菩萨众生啊，是九界有情众生。菩萨这一个位次一个位次向上提升，里面没有苦不受啊。这个在四教里面只有圆教啊，只有圆教，圆教的人真的是聪明伶俐呀啊。别教以下都有苦啊，他是因地里面呢这个分别执着习气太深啊，他性相不能圆融啊。纵然是破一品无名证得一分法身了啊，那个别教里面是初地菩萨，给语言教初住在断证功夫上来讲呢是相等的啊，都是破一品无名证一分法身啊。可是在苦乐享受里面大大不相同啊。别教里头有变异生死之苦啊，圆教里面就没有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一句里面化身大士里面啊，别教里头如何把它转变为圆教啊，它能够舍离变异之苦啊。我们常讲变异生死之苦啊，那个变异生死跟那个分段生死那是完全不相同的啊。常愿生一切众生乐三昧，前面是讲八苦，这就是讲娱乐啊。这一句是广义的 菩萨这个大愿，不但是对那些发生大事，九界有情众生，无不是以平等心，令一切众生得乐，与一切众生同乐，与一切众生同乐，同乐里面呢，众生有乐受，菩萨是平等清净受。菩萨与一切众生同乐，菩萨心地清净，绝不染污，这是人家高明的地方所以我们这个戒经沙弥戒的时候，这是过午场合不能吃这个十条戒的时候之一。那我们看看佛菩萨为什么载歌载舞呢你就晓得，初学佛的人没有这个境界他在欢乐场中心被境界所转即使到心不为外境所转了，那就可以与九法界众生同乐了不为所转楞严经上说，若能转境则同如来这是甚深禅定还能够与一切众生乐所以学佛先学大悲心把一切众生苦先修正要想与一切众生乐最低限度也是原初住以上的发生大事才行否则的话的时候那就太危险了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晓得自己的程度晓得自己程度佛法确实是无障碍法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可是我们自己程度不到还是有障碍有障碍呢要晓得避免等到程度到的时候再说不到的时候不行教化一切众生不生疲厌三昧这是我们要学的这个你看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每一愿末后都讲到不疲不厌头前说到了教化众生很苦众生刚强难化多少人为教化推转了所以如果没有大悲心确实不容易以这个讲习这个例子来说我在做学生的时代我就常常勉励一些年轻的法师们我劝他们学看他们很聪明有智慧反应也很快也有福报我就常常在我的劝勉呢李老师他这个人很难得肯发心教人教人能有能力教人的人多但是他疲厌呢他不肯发心他不耐烦教你那没有办法了 啊，我说这个老人很难得，他很耐烦，啊，很耐烦，啊，这个不容易。啊，我曾经有一次，陪他在一起，马来西亚的一个小镇，啊，是那个时候在念政大，啊，四年级的小镇，啊，到台中去拜访李老师，李老师接见他，啊。他就问了问题，一个一个问题，连续不断地问，问了三个多钟头，啊，所问的这些问题非常幼稚，非常可笑，啊，在我们任何一个人看的，这你在干什么？可是老师自始至终以一种虔诚、恭敬心，一样一样来给他解答。我们在旁边看到这种，很受感动。啊，所以我那时候在旁边也是，后来想象的是，李老师不是教他了，是教我们呐、啊。啊，教我们要学不疲不厌的，要学有耐心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年岁很轻啊，哪有那个耐心呢、啊？看这个问题是不三不四的，这个是几句话打发他就算了，啊，这么大的耐心。所以我劝很多人到那去学，可是这些人啊都叫我失望，在那里住了几个月了都走了，啊，为什么呢？教的人呢不疲不厌，学的人疲厌了，那就没法子了。因为李老师在台中，我跟他是每一个星期呢，只听他讲一次经，啊，教一次学，讲一次经呢，就是一直讲到现在，台中慈光图书馆每一个星期三讲一次经，啊，他有翻译，实际上就一个小时，啊，一个星期就上一个小时课，另外在年岁他教我们古文，啊，教四书。教一个半钟头，一个星期啊，就是两堂课啊。这些我请他去的这些同学们到那里去啊，他说不行，这个时间太少了，啊，一个星期只有两个半钟点，没什么意思，啊，所以住了两三个月就都退了。啊，我都给他说，我说我到这个地方来啊。老师一个星期教两个半钟点，对我来讲正好，啊，我能够接受得了。假如他要时间加一倍，他一个星期教四个钟点的时候，我觉得很赶了，我能接受，啊，我就要赶了，没有那么清闲的啊，来受用。假如他一个星期要教八个小时啊。那我的头都大了，消化不了啊！啊，他们喜欢哦，这个课程排的很多，啊，学了三年，再问三年学了什么东西，一无所得，那个光阴得过了。啊，这老师讲了一个重点经，我们在一个星期当中细细的去嚼，完全消化，完全吸收啊！啊，我们在讲台上也一个小时能够把它讲下来啊，非常欢喜啊，真正接受了，并没有空过。这个就是学要有长远性啊，没有学成，决定不能够离开老师啊。老师是我们求学当中的依靠，离开老师这不行，不会成就的啊。老师是耐烦的来教，学生更应该不疲不厌的提起精神来学啊。 那么李老师教学，当然他实质上他很重视，但是那并不是勉强的，啊，不是勉强的。可是外表呢，可以勉强。哎，他是强拍的，他要求的很严格。他要求什么呢？你跟他学这个经，啊，这个经学完了之后，你一定要上台去讲。啊，你要不能上台去讲，那你就做一般听众，不能做他的学生。啊，做他的学生，他讲一部经，你也这部经要从头到尾能讲得下来，这是他的标准。所以他的学生是个个都能上台，就是这么逼出来的。啊，是其他那个功夫，那是你内证的功夫啊，那是你自己无法勉强。啊，这一层的时候是可以勉强做得到的。啊，这个办法呢，我们在那里发觉到有很多的好处。啊，就是学生呢自己都会用功。不要人管，为什么呢？他到时候下不了台，他自己难受啊，啊，所以他必须全力以赴。那整个精神呢，灌注在这个经教上。啊，所以，无论在教，无论在学，都要不疲不厌。才能够得受用。啊，菩萨更不必说了，啊，他住在镇定之中，啊，不为境界所转，啊，他成就了。啊，那么还有一些法师，啊，学的也不错了，那么我劝他讲经。我提供他讲经的场所，这一点不容易啊。你比如说我现在想学讲经，我到哪个寺庙给他主持商量一下，你这个道场啊大殿借给我，我练习讲经行不行啊？借不到的呀。啊，我找到场所请他去讲，他也很欢喜。啊，讲了两次了，人呢越讲越少，到后来他跟我说这不行，我不是讲经的材料，退心了。啊，怎么样劝他，他这个气都提不上来。啊，这个是第一。啊，所以我劝初学的同学是脸皮要厚啊。啊，人通通讲跑了还在上面讲，我练习讲嘛，我没有，我讲不好嘛。哪一个人一上台就讲好的？没这个道理啊，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啊。啊，讲台上要讲的得心应手啊，要听众听得有兴趣，不会跑掉，至少要十年呐。那么头十年你要不能忍耐，那怎么行呢？啊，李老师自己告诉我们。他36年他来得早，台湾一光复他就来了。啊，在台中发法师讲经，这头一天讲经啊有十几二十个人。啊，第二天讲经啊只有三五个。啊，第三天讲经是一个了，他还是讲。啊，讲完之后很难得，哦，你还能来听。他说我就住在这里。他住在那个地方。李老师勉励我们呢。把人讲跑掉讲光了都不怕，只要你有耐心，天天还对着一板凳讲，你总有一天成功。啊，要有恒心，要有毅力，有自信心。啊，不怕失败，失败为成功之母啊，不怕失败啊。啊，就凡是被这个境界的时候阻碍住了，他不能成功，他怕失败，结果说，结果他真失败了。不怕失败的人，最后他成功了。啊，所以要有毅力，要有耐心，啊， 有恒心，进进不退，这是我们一定要学的。凡是有疲倦的，有厌倦的，一定要想方法来振作起来。三十七道品，七菩提分，要善于运用，那专门对治我们毛病的。我们有了这个念头了，就晓得这是错误了，这是我退转了，这是我松懈了，一定要记住。一切菩萨住一切地，自在庄严三昧。那么这一句呢，是讲十地菩萨因为他讲的一切地从初地到等觉，等觉叫十一地，这个包括这是一个地位这些菩萨住在他自己境界里面，自在庄严。自在庄严包括了自行化他这两方面他自己修行自在庄严，教化众生也是自在庄严这个庄严就是指我们一般所讲善巧方便也可以我们讲的他做到尽善尽美这个就是庄严的意思一切菩萨无障碍闯三昧无障碍就是大自在在华严经里面所说的理事无碍事事无碍这个是在古镇上讲到究竟圆满之处闯是表示非常的明显非常明显就是他这种无碍的境界非常明显一般人都能够看得出来并不要什么很深的功夫或者比他境界高的人呢才能看出来不是普通人都能看出来他大自在幕后这一句普以一切清净佛刹三昧那么这一句跟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些众生啊有相同的意味极乐世界的人民能在一世之前遍游无量佛刹给你讲的十万亿佛刹图那是方便说因为什么呢经里说的这个娑婆世界到极乐世界相距离十万亿佛国度这一句话用意很深怕到你什么呢你还想家到极乐世界我几时再回来呢回来很快随时可以回来喊的有这个意思在其实那个能力是无量无边的不限于十万亿佛国度的我们在讲弥陀经里面都把这个意思向诸位讨论过了所以他也有这样不可思议的神足通能够普遍到达这个一切清净佛刹那么到这个地方呢是一段到这是一段底下有一句是总结总结我们把它念下去说得如是等十千三昧仪复得微细等也那么这一句前面 是总结前头的啊，前面的文，幕后这一句呢是引起啊底下一段经文啊，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啊。诸位看到这个等，就晓得前面这个十三句只不过是举例而已啊，他在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能够得自在受用啊，不取向不动心啊，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啊，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学的。好，我们讲到这里啊。